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运用法律救众生专辑。本专辑是明慧广播对已播出节目的专题荟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善用新司法解释主导庭审质证环节，作者公益论坛推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8号。公益论坛会员多次建议，在非法庭审过程中，在举证和质证环节应当要求法庭对所有构陷定罪的材料，所谓的关键证据逐一出示，对所有书籍、音频、视频、图片、真相币、护身符、台历、U 盘资料等等逐字逐句辨认质证。质证围绕两个堪称要害的问题，其一，所有这些证据材料体现的原则和含义究竟与邪教是对立的还是暗合的？其二，哪些文字、音频、视频、图片起到了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的作用？具体破坏的程度和后果，也就是社会危害性。同样的书籍要重复质证有多少本，就按部就班的质证多少本，因为不逐字逐句核对，就无法确认内容是否相同。任何一页甚至任何一段话、一句话都不得省略，这是要保证证据的完整性。2021年刑事诉讼法新司法解释关于质证要求的修改更有利于上述建议的操作，内容主要体现在第71条和第268条。第71条的内容是，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这一条和原来的司法解释条文比较，删掉了原条文中后半句，即但法律和本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个修改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对于证据的当庭出示、辨认、质证、进行调查和查证，没有例外情形可以省略这些步骤和程序。多年的非法庭审过程中，对文字材料的内容进行公开展示、辨别和质证，却是法官和检察官极力避免的。第268条内容包括两款，都是此次司法解释修改新增的内容，即对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和控辩双方存在争议的证据，一般应当单独举证、质证，充分听取质证意见。对控辩双方无异议的非关键证据，举证方可以仅就证据的名称及拟证明的事实作出说明。多年的非法庭审中，公诉方几乎只需要罗列法轮功书籍多少本、真相小册子多少册、视频资料多少个，就把这些用来构陷治罪的所谓关键证据一笔带过，这导致我们在法庭辩护中不能针对证据材料和案件指控罪名的关联性进行有效的质证，不能让庭堂人员了解大法书籍和真相资料的具体内容。可能很多检察官、法官多次参与迫害案的开庭，但都无缘了解转法轮中究竟都说了什么。站在庭审角度看，对同修构陷定罪的大法书籍和真相资料却是实实在在的双方存在巨大争议的关键证据，是绝不能敷衍了事，仅就证据的名称及拟证明的事实作出说明的。打断、制止、不允许对构陷材料的质证的行为属于严重违反刑事诉讼程序，构成滥用职权罪、徇私枉法罪，可以对其进行控告或投诉。同时根据司法解释规定，未经质证的证据材料不得作为定案根据。如果当庭有公诉人或其他人员恶意损毁大法书籍，属干扰乱法庭秩序，可以根据司法解释相关条文对其进行控告。对以上新修改司法解释条文的善用，可能需要亲友辩护人和律师坚持法律原则，据理力争，坚定要求法庭依法律程序办案。相对于可能给一个无辜的善良人造成几百个甚至几千个日日夜夜的冤狱以及期间的酷刑折磨而言， 花一天时间甚至几天时间去逐一指证那些构陷材料，这点时间成本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以下内容可以作为在庭审过程中遇到阻挠时用以说服法官完成质证，也可以用来分析法官剥夺质证权利时参考，比如用于辩护意见、上诉状、控告状及刑事申诉状等文书材料中。本案所有的用来指控当事人构成犯罪的证据其实只有一类，即书证，包括电脑、打印机、硬盘、U 盘、手机等等在内的电子物品或办公设备，即使以物证的方式呈现，其原因也在于其承载的信息或制作的材料应悉数归类为书证。而以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形式呈现者，也因为该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承载了书证类证据，因此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亦应归为书证。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一般刑事犯罪中，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往往作为犯罪手段、犯罪方法等犯罪痕迹记录的证据，资料和数据本身往往不构成犯罪工具。本案根据两高2017年关于办理邪教案件司法解释，将电子书籍从册数、电子文档从字符数量、电子音视频从分钟数进行量化，并作为量刑的标准，这无疑是将视听资料、电子数据作为犯罪工具来看待，因而其本质也是书证。既然所有的证据都是书证，这里就有必要对书证的概念做个简要阐述。作为刑事诉讼法律术语的书证，是指证明有罪或无罪事实的书面材料，是以其所表述的内容和思想证明案件事实的书籍、文件、传单、图片、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书证的证据价值在于其内容、思想，而不在于书证载体的客观存在形式。以书籍为例，书籍的证据价值体现在书籍中的文字、图片内容，而不在于书籍本身的厚度、尺寸、印刷版式、字体大小等。因此，对于书证类证据的质证，逐字、逐句、逐页举证、辨别、判断，就成为庭审过程中必不可少且唯一可行的质证方式。我们认为言论自由是有边界的，应受到法律和道德约束限制的。毁淫毁道的书籍自古以来就是被传统道德和传统价值所排斥的，鼓吹暴力、煽动仇恨与斗争、鼓动杀人越货的歪理邪说当然为普世价值所不容。因此对于此类书籍的编写、制作和传播设定必要的法律界限，也是维护社会秩序和人类尊严的需要。对于本案，既然所有的证据都属于书证类，那么对于书证的内容和思想进行细致全面的举证、质证，就应当是庭审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查明案件的最直接、最客观、最有效的手段。而且这也是2021年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严格要求。该新司法解释第71条规定，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引人注目的是，相较于原司法解释第63条的内容，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法律和本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新司法解释删掉了后半部分内容，但法律和本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这意味着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已经成为绝对化的原则，不允许有任何例外、除外情形。同时，2021年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新增了第268条内容规定，对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和控辩双方存在争议的证据，一般应当单独举证、质证，充分听取质证意见。对控辩双方无异议的非关键证据，举证方可仅就证据的名称及拟证明的事实作出说明。对于本案中以书证为核心的所有证据，都是准备用来给当事人定罪的关键证据。而且控辩双方对于这些证据是否能证明有犯罪事实存在巨大争议。 因此，对每一张传单、图片，对每一段文字、字符，对每一分钟的音频、视频，逐一进行举证，辨别质证，就成为庭审中必不可缺的内容。同时，根据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规定，与案件事实有无关联性，是对于书证、物证、视听资料、鉴定意见应当着重审查的内容。鉴于本案是以刑法第300条指控当事人，与案件事实有无关联性的审查应针对两个方面，其一是书证、物证、视听资料、鉴定意见所承载的内容和思想与邪教的关联性，其二是书证、物证、视听资料、鉴定意见与破坏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关联性，这两个方面必须同时具备，不可偏颇。此外，同时鉴于书证的特殊性在于其内容而非外观，表面上看起来完全相同的多本书籍也应当逐本逐字逐句指证。既然一张传单、一段文字就能决定一个人是否会被送进监狱的命运，决定其人生遭遇，那么这些关系重大的文字、音频、视频等等就应该被付出足够的时间和耐心对待。本案公诉书引用的是梁高2017年关于办理邪教案件的司法解释，我们这里暂不论证该司法解释是否符合刑法第300条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我们注意到公诉人在引用司法解释时，可能把目光集中在了该解释第二条所列举的诸多制作、传播的行为表现形式，却严重忽略了该解释第二条主干部分已经强调过的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如果只顾记述书籍、刊物的册数，而忘记了去辨别这些书籍是否与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有关联性，那么将来因风向转变被追究办错案的责任的时候，即使在梁高2017司法解释中，恐怕也是找不到开脱的理由的。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运用法律维护被监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权益，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4日。一、法轮功学员刚被劫持入狱。在法轮功学员刚被劫持入狱后，属于新收期，一般都是在监狱内设的新收监区集训，这种集训就是刚入监第一次集中强制转化，具体情况可以到明慧网查询法轮功学员所在监狱的迫害手段、方式等。现在疫情期间，多数都有隔离半个月等时间，监狱会不让会见、存钱等，这个时候我们不听他的，不能等，照样去找，家属往门口一站，对他们都是震慑。从这时开始，我们就开始集中针对监狱系统揭露邪恶迫害，讲清真相，救度众生。讲真相涉及到的部门有监区、监狱各个部门，比如狱政科，监狱负责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副监狱长、监狱长、驻监检察室、监狱所在地的检察院、监狱管理局、司法局、司法厅、司法部等等。我们可以选择申诉方式入手，就是给同修邮寄申诉书，家属也可以提出刑事申诉。刑事申诉书可以从法律角度全面阐述信仰合法、迫害有罪的事实。二、强制转化，监狱持续迫害。如果监狱经常严格限制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上厕所，强制让憋着，严格限制买日用品，目的让人度日如年，逼着转化，强制让法轮功学员认罪，当然还包括其他体罚、酷刑等。这种情况下，监狱警察的行为明显违法，违反宪法、刑法、监狱法等。宪法规定了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刑法禁止监狱警察虐待被监管人，否则构成虐待被监管人罪。同时， 被关押在监狱内的人员有申诉的权利，也就是不认罪是当事人的权利，监狱警察应当依法保障当事人的权利，不得强制当事人认罪。监狱法第七条规定了应当保护当事人的权利，第十四条规定了监狱警察不允许有相关违法行为。针对监狱警察的违法行为，可以一、向监狱的狱政管理科、监狱长、副监狱长举报、投诉，要求依法保障被监管人合法的权益。有时候，监狱方会以法轮功学员不服从管理为借口，法轮功学员不服从管理是不配合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和转化，尤其法轮功学员无罪，是被非法拘禁在监狱内，不是犯罪者，不需要接受所谓的强制性教育改造来赎罪。信仰合法，迫害有罪，监狱警察只是在延续对信仰和正信的迫害和践踏，是监狱警察在违法犯罪，任何所谓的理由都是在掩盖违法犯罪行为。二、向监狱管理局、司法局、司法厅、司法部投诉、举报。三、向驻监检察所举报，要求追究相关警察人员涉嫌滥用职权罪、虐待被监管人罪，要求依法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写控告书，可以用事实说明监狱警察要求被监管人认罪，监管人依法不认罪，监狱警察违法剥夺被监管人的权益，虐待被监管人。这样做有很多好处，我们就写监狱警察违法事实，让众生看到邪恶的本质，众生在看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后，就不会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法轮功学员就应该被迫害的观念，而是看到法轮功学员也是社会的守法公民，不应该因为其信仰就受到歧视，因为法轮功学员的身份就可以肆无忌惮地针对其进行违法犯罪。三、利用写信形式讲真相。当然，我们也可以给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写信，往来的信件狱警会检查，具体写什么需要自己衡量把握，其实也是给狱警展现大法美好一面的机会。我们对人生的感悟，对日常生活中发生事情的看法，对家长里短的处理方式都可以写，包括您和家人对当事人的担心思虑都可以写，也可以告诉当事人监狱法的一些规定，在遇到人身权益受到损害时如何依法维权。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迫害不停，反迫害不止。有的时候给我们的表现是狱警对我们很嚣张，但实际情况是里面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环境大大改善。附相关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8条的规定，虐待被监管人罪是指监狱、拘留所、看守所等监狱机构的监管人员对被监管人进行殴打或者体罚虐待，情节严重的行为，犯本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监管人员指使被监管人殴打或者体罚虐待其他被监管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滥用职权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97条的规定，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故意逾越职权，不按或违反法律决定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的事项，或者违反规定处理公务，致使侵吞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遭受重大财产损失等行为。滥用职权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故意逾越职权，致使国家机关的某项具体工作遭到破坏，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造成严重损害，从而危害了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本罪侵犯的对象可以是公共财产或者公民的人身及其财产。以下是监狱法的相关条例。监狱法第七条，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 其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罪犯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服从管理、接受教育、参加劳动。监狱法第14条，监狱的人民警察不得有以下行为：一、索要、收受、侵占罪犯及其亲属的财物；二、私放罪犯或者玩忽职守，造成罪犯脱逃；三、刑讯逼供或者体罚虐待罪犯；四、侮辱罪犯的人格；五、殴打或者纵容他人殴打罪犯；六、为谋取私利，利用罪犯提供劳务；七、违反规定，私自为罪犯传递信件或者物品；八、非法将监管罪犯的职权交予他人行使；九、其他违法行为。监狱的人民警察有前款所列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未构成犯罪的，应当予以行政处分。监狱法第47条规定，罪犯在服刑期间可以与他人通信，但是来往信件应当经由监狱检查。监狱发现有碍罪犯改造内容的信件可以扣留，罪犯写给监狱的上级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信件不受检查。监狱法第48条，罪犯在监狱服刑期间，按照规定可以会见亲属、监护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给被迫害的同修请正义律师的认识》，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4日。在给被迫害的同修请律师做无罪辩护的问题上，同修们的看法并不相同。下面谈一下目前我在这方面的一点粗浅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学们慈悲指正。第一部分，我认为请正义律师能起到的两点作用：一、可以抑制邪恶，救度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公检法人员。本地一位同修被邪恶绑架，并被搜走近6万元钱，我陪同家属去国保大队要这6万块钱，他们说没拿。等家属请的正义律师见到被迫害的同修本人时，被迫害的同修对律师说，亲眼看到他们将钱拿走了。再找到警察，警察承认拿了，但拒绝归还，借口是调查钱的用途。后来我和被迫害的同修家属又到纪检委，控告国保大队的违法行为。纪检委的负责人说不归他管，态度非常恶劣，把我们撵了出来，去了2趟都是这样。后来我们领着律师到了纪检委，一进门还是前2次见到的那个负责人，拍着桌子对律师凶狠地说，你是干什么的？你叫什么名字？我这地方是你们随便来的吗？什么人来我都得接待呀，把你律师证拿出来，我看看你的身份。律师说，你这是什么地方？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能把控告信送到这儿来吗？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质问我？你是不是负责人？你的职责是什么？如果不是负责人，你在这儿干什么？你如果是负责人，我送这控告信，你受不受理？如果不受理，我可以控告你。我是在走正常的法律程序。负责人仍然气焰不减，你去告去。律师说，好，这是你说的，你放心，我一定控告你。律师拿出来律师证，这个负责人态度变了，接了控告信，签了字，跟律师赔了礼，走时送到门口并与律师握了手，邪恶的嚣张劲儿没了，律师的正义抑制了邪恶。我曾亲眼目睹2位被迫害的老年同修，在开庭过程中，一开始审判长敲着锤说，不许说与法律无关的事， 他想要打断律师的发言。律师在辩护的过程中，审判长等人听得目瞪口呆。审判长想阻止律师发言，举起锤后却轻轻地落下。最后请公诉人陈述的时候，公诉人也不说话了。结束后，审判长下来主动与律师握手，并说，你把在庭上说的所有这些材料都给我一份，你说的这些东西我怎么都不知道，咱们以后联系。两位老年同修的家人也请了普通的律师。在法庭上，普通律师一言未发，儿子与亲属们对这两位老人并不理解。在正义律师辩护的过程当中，家人们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在下面不时的有人议论，法轮功不犯法。有的公检法人员是真的不知道自己在违法犯罪，正义律师在法律层面有理有据的辩护，就可以直接把真相讲给他们。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的正义律师，也是邪党体制内的律师，他们深知邪党的法律。迫害同修的公检法人员也是邪党体制内的，他们同为一个系统。正义律师有着合法的身份，在法律这一层面上给他们讲修炼法轮功无罪，迫害法轮功违法，能够起到他特有的作用，事实上也证明了这一点。二，可以帮助加强被关押同修的正念，减少对同修的迫害。一名同修被迫害后，听恶人谎言欺骗，还真以为自己有罪了，就签了认罪书。正义律师介入后，通过跟他的沟通，使他在认识上有了改变，在法庭上当庭翻供，堂堂正正地说自己无罪。两年前我被绑架后被关进了看守所，在看守所里如果不配合他们，他们就折磨我，如果配合他们，他们就让我写四书背叛大法。我不配合他们，坚持一段时间后心闹得不行，正念明显不足。这时同修和家人给我请的正义律师来了，使我了解了外面和家里的一些情况，而且律师也很会和我沟通，我的心渐渐安稳下来，也不那么烦躁了。我觉得我不能辜负同修们为我的付出，更不能辜负师父为我做的这一切，明显感觉到自己的正念得到了加强。在看守所的14个月中，我消极了几次，律师来了几次，每次见到律师并与他沟通后，都能使我的正念有所加强，从而改变了我消极的状态。在这14个月中，见了律师十来次，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并没有希望律师能够帮我走出去，甚至我还想让律师了解大法的美好，我觉得他们很了不起，他们也在用他们的语言鼓励着我。在里面有律师会见的同修，普犯们也会对其高看一眼。一次一个犯人要打我，我说，你把我整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被我的律师看见可咋整？他于是作罢。那些没有家人和律师管的同修，在里面如果正念不强，又不愿背叛大法的话，往往会被迫害的较重。后来我被判刑两年，在这两年中，所谓四书我始终没写，没给邪恶留下任何东西，最后堂堂正正地走出了邪党监狱的大门。在这期间，正义律师对我的帮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使我不断感受到一种力量对我的加持。我知道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是师父在用这种形式加持着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一位外地同修被判刑四年，在监狱里被迫害得非常严重，狱警指使着犯人系统地迫害他，把他折磨得差点没命。和他一同被关押的同修出狱后，烧出了他写的遗书。外面的同修和他的家人为他请了正义律师，律师去见他，监狱拒见，然后律师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找，最终见到了同修。 此后狱警指使犯人故意迫害他的事情没有再发生过。第二部分，请律师要摆正基点。我们请正义律师的目的是为了救度众生，所以只看重过程，不看结果。有的同修看到请了正义律师，同修还是被判了刑，而且有的还判得挺重，认为钱白花了，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也就认为正义律师有没有都无所谓。一位正义律师说过这样的话：你们大法弟子只看结果，不看过程。你们大法弟子要的是什么？你们不是要解体邪恶，救度众生吗？一位正义律师能说出这样的话，在这个问题上只看重结果的同修，不觉得惭愧吗？我们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更好的救度众生，请正义律师也不例外，就是为了救度那些我们平时很难接触到的公检法人员，也是在救度那些对大法和大法弟子还有误解的被迫害的同修的家人。当然，那些迫害大法弟子的公检法人员，即使明白了真相，在这大的气候下，他们可能还是不敢直接无罪释放同修，所以就出现了即使请了正义律师，同修还是被判了刑。但从法理上，我们却不难悟到，尽管结果还是不尽如人意，但每次直面黑窝，正邪的较量，对另外空间的邪恶都是在大量的清除着。其实被迫害的大法弟子被无罪释放的例子已经有了，只是还不多，但是从量变到质变是要有一个过程的。每一场正与邪的较量都是向前突破着，正的力量在积聚着。我相信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向前推进，大法弟子修炼提高，人间正的场会越来越强大。在随着大法弟子、被迫害的同修的家属以及正义律师更好的配合，明白了真相的公检法人员可能就会做出更正确的选择。到那时，被迫害的同修被无罪释放的例子就会越来越多，可能就会像开闸放水一样喷涌而出。设想一下，那会不会是全民反迫害序幕的开始呢？这不是在异想天开，大法弟子在开创着未来，一切都有可能。有的同修在选择正义律师时，甚至专门选择没有经验的新人，在他们看来，正义律师也是我们要救度的对象，在救度他们的同时，也是为了让他更成熟，好充实扩大正义律师的队伍，以利于更好的讲清真相，救度众生。这种做法我觉得是很在法上的。可能有同修会认为，只要被迫害的同修正念够强，也可以否定邪恶，减少被迫害。外面的同修只要正念强，也可以给迫害同修的公检法人员讲清真相，救度他们。所以得出的结论是，请不请正义律师都是一样的。的确，被迫害的同修如果正念很强，完全可以抑制邪恶，减少迫害，甚至堂堂正正地闯出魔窟。这样的例子也并不少见，但有的同修可能还达不到那种理想的状态，被迫害时可能正念就不强了。被迫害的同修在黑窝里是深有体会的。我们外面的同修在面对迫害同修的公检法人员时，有时正念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对邪党的法律也是一知半解。在和律师配合的过程中，使我学到了不少法律方面的东西，也觉得自己的怕心在减少，正念在增强。因为看到一个常人为大法弟子都能挺身而出，仗义直言，对我的震撼是非常大的。请正义律师，现在我把它看成是一个正实法的项目，我们不要轻易的去否定它。当然，对于正义律师也不要过分的依赖他们，毕竟是我们大法弟子在正实法，在救度众生，我们要正用它，善用它。 它就像邪党系统内部一把正义的利剑，外面的同修、被迫害的同修的家人和正义律师的共同配合，才能使这把利剑发挥更好的作用。我甚至悟到，正义律师这一特殊群体，他们有着特殊的身份，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在完成着一种特殊的使命。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申诉是公民权利，也是救法官的途径。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3日。我是一名法官，1998年接触法轮功，因各种原因阻碍，一直没有走入修炼，2006年才走入正法修炼。我和同修很少接触，基本处在一个人的独修状态。2012年，我利用工作的便利，收集了一些我地区被非法判刑的大法弟子的刑事判决书和裁定书，并按照法律文书的格式写出一些刑事申诉书和国家赔偿申请书。当时的认识是，有罪判决留在人间对以后的常人社会不好，人判修佛的大法弟子造业很大，大法弟子应当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提出申诉，申请再审，要求宣告无罪。当时与同修交流，建议同修申诉，同修认为想法很好，但是法院不会给立案，还有可能招来更严重的迫害，于是就放下了，没再提此事。2015年5月1日，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实施，由立案审查制变为立案登记制，有案必立，有案必理。大法弟子抓住这一契机，控告迫害大法的罪魁祸首江泽民，向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投递的诉江案件及诉状已达到20余万。这是天象的变化，让大法弟子堂堂正正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我悟道，除了控告江泽民严惩罪恶之手外，还应当依照法律程序提出申诉，要求重新审判，撤销有罪判决，宣告大法弟子无罪。申诉的过程是讲真相的过程，是救度被邪党蒙蔽、执行邪党错误命令的法官的过程。很多法官认为是在执行命令，自己没有迫害法轮功，他们被邪党毒害很深，根本认识不到自己是江泽民的帮凶，更认识不到对法轮功学员的审判是历史上最邪恶的审判，使中华民族蒙羞。其实法官是很可怜的生命，他们长期受邪党文化毒害，高傲自大，优越感强，他们的工作环境封闭，进入法院的一切外来人员都要经过法警安全检查，工作区内到处是电子监控，救度他们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现在全世界大法弟子都在全力向公检法人员讲真相，大多是通过打真相电话的方式，但法官出于职业纪律，一听是法轮功讲真相的电话，多数挂断。有一天我在电梯里，一个法官电话响了，一听是真相电话就挂了，并当着众人说这几天法轮功如何，一天打5-6个电话，其他的人也附和着说是是，我也接到了。一天我们开会，主持会议的院长手机响了，他说这是法轮功弟子，一早上打6-7个电话，挂断了还打，开会期间电话响了多次，都被挂断了。我本人是法官，很了解法官的工作特点和心理，上班时间法官都很忙，多数时间在开庭、开会、评议案件、写裁判文书，这个时候接真相电话，他们认为是对工作的打扰，而且当着周围的人接听真相电话，即使听明白了，他们也不敢退。法官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而且长期受党文化毒害，
他们的疑问很多，给他们讲真相，三言两语不容易退，要让他们真正明白，给他们讲的信息量要大。这些年，我给法院的同事讲真相，都是采用看光盘的形式，光盘要成套，一两张也不行。比如425上访、自焚真相、风雨天地行、预言与人生、走出政治走入修炼、九评、六四真相、凭借神的启示寻找救世主等等。法官看完光盘再和他们交流劝三退就容易了。我所在的庭共13人，全部看过光盘，11人三退，其中一人走入修炼。今年我被调到另一庭，我想这是师父的安排，让我救度更多的有缘人。正法已经接近尾声，被共产邪党蒙蔽的法官们多数还没有明白真相，还在执行着旧势力的安排和邪恶命令。要救度他们已是迫在眉睫了。我认为大法弟子对非法刑事判决向法院申诉，可以近距离接触法官，面对面讲真相，送真相材料，堂堂正正到法院讲真相，救度盼望得救的法官们。从常人的法律角度来讲，申诉是法律赋予刑事案件当事人的权利，大法弟子应当行使正当权利，穷尽法律手段，不仅要撤销枉法判决，更重要的是讲真相救人。根据法律规定，被迫害的大法弟子本人、近亲属甚至委托的律师都可以堂堂正正向作出终审判决裁定的法院申诉。如果终审法院不给立案，可以向上级法院直至最高法院申诉。向法院申诉要求再审可能会招来迫害，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常人的观念，不在法上。通过申诉启迪法官等相关人员的善念，正念正行，就不会招致迫害。一旦他们明白了，会感激我们。我个人建议，遭非法判刑、出狱或没出狱的同修或家人，书写刑事申诉书，并附上刑事判决书或裁定书，向作出终审判决的法院或其上级法院投递，要求立案，重新审理，宣告无罪。个人浅层之见，不符合法之处，敬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